我们首先欢迎这个回去度暑假的那个弟兄们回来。来，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能够得知你的福音，能够知道我们今天可以活在主你的恩典当中，这真是何等大的福气。你真的谢谢你，为了成就这样子的救恩，为了成就这样子的福音，真的是主耶稣基督付上了何等大的代价，而且你让你的圣灵被差来，就是要来啊，将这样子的真理解明在我们的心里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真的是要听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继续的教导我们。我们实在知道你就活在我们当中，你就活在我们里面，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气息都在乎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是这样的一位真的赐恩典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对，我们第四次讲这个题目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我想呢我们对新约圣经稍微有一些了解，我们就会知道，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来到，整个人类进入了一个就是新的一个光景。在那之前呢，所有的人都活在肉体里头，活在亚当当中，就是堕落的亚当当中。在那里头，人的一个特点，这里又讲到说，旧人是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这个私欲我们知道，在圣经里头的意思就是指内心里相信自己内心的缺乏而产生的。我以前用个词叫渴求，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内心的一种缺乏感。我们每一个人呢，在亚当当中，堕落的亚当当中，内心里都是被这样一个缺乏感所驱使。而在这个驱使的过程当中呢，他圣经说人渐渐变坏。因为当你内心里有一种缺乏感的时候，你自然来讲想要找东西去填补，对不对？有些东西呢，你会发现就是上帝所造的人其实活就是应该是活在一种满足感里头的。什么时候你处在一种缺乏感里头，其实就算一件好的事情都变得不好了。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吧，如果我们在内心里头是在一种缺乏感里头去面对我的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为了实现我自己的，为了填补这个缺乏感，对不对？所以在这其中呢，你甚至可能会牺牲很多其他不该牺牲的东西，甚至自己的良心去做一些事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这里讲的渐渐变坏的，而且他讲到因着私欲的迷惑，因着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就是说呢，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欺骗了，对不对？实际上是一个欺骗。当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他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他们里头其实有着上帝的灵、上帝的生命。但是呢，当他们内心里产生这个私欲的时候，他们被这个东西所驱使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一个生命就出不来了，对不对？而他们在一个另外一个虚假的这个道路上来渐渐的来行走，所以人就变成这样的现在的光景里。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之后，他借着他成就了新人，为我们每一个在地上的人都成就了这样子的新人。所以我们今天借着领受这个福音借着领受神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个人每个人所成就的，你能够接受这个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头就产生一个新的自我的意识。就说以前如果没有福音的时候，是不可能有这个新我的，对吧？就以前你对自我的认识是取决于自己里面生命的一个状况，对不对？在亚当夏娃里头，人都堕落了，跟上帝分开了，所以这一个缺乏感最初是一个谎言。但是因着这谎言，你都可以说这个谎言得以实现，对不对？这谎言得以在人类里头彰显，所以人就变成这样子一个状态了，人自己是回不去的。但因着耶稣基督他成就了这样子的救恩，他既然把真理告诉给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相信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所相信的并不是一个我们所想象出来的一个事情，我们所相信的是耶稣基督成就的一个事情。对我们重生的人来讲，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得以改变，对吧？ 我们里面的生命已经得以改变，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新我是基于一个真理，基于一个实际，我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而接受这个真理的时候，他在描述我里面实实在在的那一个生命是怎么样，这个生命跟原来的这个完全相反，对吧？而且呢，就这个新我，这个新我的观念在我们内心的产生是如此的至关重要。我们前面其实在讲那上一个系列我的心呢的时候，其实用的是旧约里头的那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美地的那一个分界线，代表我们个人领受这样子的真理，开始内心里头知道我是一个新人，我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从此以后我们就要在我们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学习在这个新人的这个根基上来生活，而不是在原来的那个肉体这个根基上生活。你要知道，人一旦重生了之后啊，一旦重生了以后，内里的那个实际的生命，灵里头实际的生命，确实不是肉体了，确实不是原来的那个有缺乏感的那一个生命了，对不对？生命的本质已经进行了一个改变。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还相信自己是天然的那个我的时候，是不是相信的是一个谎言？只不过这个谎言呢，是起源于一个人没有重生之前的生命状态。所以呢，当我们把我自己没有重生之前的那一个生命状态，虽然是在过去，在我的记忆里，我把那个当作重生，就我已经重生了，但是把那个当作我的时候，这是不是在相信一个谎言？当然，在更仔细的来讲，其实对于任何一个只要活在今天地上的人啊，只要在今天活在地上的人，我们前面有讲，主耶稣基督有为每一个人都成就这个新我，给每一个人都成就了这个新我。一个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来讲，主耶稣为他也成就了那个新我，只不过那个新我好像不在他的身上而已，对不对？基督并没有进入到他里面来。所以呢，人每一个人还是有个别的责任，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但是一旦重生了之后，我就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对吧？而且明白这一个就如果你明白这样一个观念啊，你现在去看圣经的话，你才可以看出来新约圣经其实到底在讲什么。他其实要让我们去理解圣经，看圣经的时候，他要让我们站在新我的这个根基上去看一切的经文。这个我们当然以后我们每一次讲到，其实都会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们在过去的几次里头，我们是讲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我们讲了两个试探。大家肯定注意到，在这两个试探里，我们都用这刚才的这幅图画在描述。在主耶稣所受的第一个试探里头，就是在他禁食四十天以后，撒旦就到他跟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在这个试探里，撒旦到底要试探什么？无非就是试探，就是撒旦要想达到什么目的？无非就是想达到你可以说是一个目的。这里有好像有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让他怀疑他自己作为神儿子的身份。另外一个呢，就是让他去跟自己身体的这种缺乏感，这个是堕落之后的人才会有的一个状态啊。堕落之后的人才会有的状态，就是说，当你自己身体处于缺乏的时候，不光是我肚子饿而已，我们人会把自己里面的这个人跟我的身体的缺乏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是的，这些东西也是成为定义我的一部分。当然我们生病，我们有其他的软弱，都是成为定义我们的一部分，对不对？所以撒旦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所取的身体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血肉之体，对不对？儿女既有血肉之体，那个血肉之体圣经上就说就是 flesh， 我们所说的肉体，对不对？儿女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他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所以他也有这样一个身体，会饥饿，他也有这样可以说是天然的人也可以有这样一个倾向，但是呢，他从来没有犯罪，虽然有这个试探，他并没有把这个东西跟他自己里面这个人联系在一起， 所以主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外面的身体固然要需要食物，但是呢，真正里面这个人，他活着靠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我们在上次在就是前几次讲这个讲这几个信息的时候，我们也提到，每一次撒旦的试探呢，都是针对神先前所说的话。神所说的话在先，撒旦所说的话在后。撒旦是没有创意的啊，他所说的就是抵挡神所说的话而已。所以呢，什么时候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每一次面临撒旦试探的时候，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想一想，他到底他想要让我们去怀疑什么神的话，然后我们把神的那句话抓住就行了，对不对？对主耶稣基督来讲，他知道撒旦不是只是说让他要去撒旦不是让他去解决他肚子饿的问题，他也没有那么好心了，对不对？他真正是想让他怀疑的是神在前面所说的这句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对吧？另外一个试探呢，就是第二个，魔鬼对他说，他把耶稣带到这个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在这个试探里头啊，在这个试探里头，我们如果用刚才的那幅图画来描述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死里复活，就说他在受洗以后，他所过的这个生活就预表着将来死里复活以后的他的那个生命状态，对不对？所以呢，他的责任呢，就是永远停留在这个新的自我意识里，永远停留在他是神所生的那一个状态里头，对不对？活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在那里头来相信经上所说的一切的话的。但是呢，撒旦让他要试探他的第一个还是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对吧？后面说让他跳下去，因为经上这样记着说，我们上次有分析，如果耶稣他真的做了这件事情，那背后他是到底是什么东西来？来 motivate 他要来做这件事情，无非就是说他今天想要用自己的一个自己赢得人的这个方式，而且赢得天然人的那个心思那个方式，他从那里跳下去，如果人看到说，哇，一个人从殿那么高处跳下来然后一点都没事，他告诉他说，你看我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这句话，你们相信我是弥赛亚，这些人很容易就相信了，对吧？天然的人很容易就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了。但是呢，当主耶稣这么做的时候，他是去从神的旨意里头出来，然后去外面赢得属肉体的人，这个就变成什么了？这个就变成世界的王了，对不对？变成属肉体的人的王了。这是主耶稣基督不要去做的。主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是说，他停留在他原来所在的这个状态里，今天就算他进到人当中，最终能够赢得一批真正相信他的人，他不是在肉体里赢得这些人，他是在把这些人从肉体里头是不是带到这个新我的这个观念里头，带到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国度里头，对不对？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刚才所描述的这幅图画啊，就是新和旧，属灵和属肉体，属天和属地的，永永远远都在圣经里头存，就是你在圣经里哪个地方你看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观念啊。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就从总是要记得从新我从这个角度去看事情。我们什么时候如果转过来啊，就是在肉体里头，在天然的我里头去看圣经，这其实就叫做落在律法之下。不管你是在读新约还是在读旧约，你都是落在律法之下。这次呢，我们会讲了第三次，主耶稣所受的第三个试探，这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节开始，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一幅图画哦。我在这幅图画里头还看到一些比较熟悉的那个画面，大家有没有看到？ 主耶稣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应该是东汉与西汉之间嘛。这个如果秦始皇应该是那个秦始皇的长城应该已经建了，对不对？所以我看到这长城的当中，这个建筑呢似乎也有是有中国的这个风格啊。不管怎么样，魔鬼让他看到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然后就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当然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试探了。你如果去看的话，他的目的就是说今天好像用一个这个东西作为他的作为诱饵啊，你看这么样子啊，这荣华啊，这中文翻译成荣华，这叫 glory 啊，英文说荣耀，对吧？荣耀 glory， 世界上的所有的 kingdom 和他们的 glory 啊，指给他看，说你如果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试探啊。啊，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就在这里头，主耶稣就看到说啊，就说这个试探呢，我觉得在三个试探里头是最明显的一个了。前面两个实际上是非常狡猾的，真的是非常狡猾的。就说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看出来撒旦到底背后就那个潜台词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他所说的这个事情啊，往往都是针对外面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人有一个里面的人还有一个外面的人啊，我们在这活在世界上说是外面的人，但这个外面的人得以活着呢，却是靠着里面的这个人。撒旦对他的试探呢，向来都是让你注意力关注在外面的这个人，但他真正想要就是想要得着的是里面这个人，想要得着的是里面的人，就是他的潜台词是针对你里面这个人，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你里面的那个人真正的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做事情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外面的人可以说是说里面的人的一个所开的一辆车一样的，或者圣经上说所住的一个帐篷，对不对？我们人的一个特点呢，常常因为圣经说人属肉体，就常常注意力都关注在外面这个人怎么样，就好像我的车怎么样，对不对？而不是里面这个人怎么样。但是圣经里讲告诉我们真正关键的是在里头这个人怎么样。但如果你去看这个呢，好像就很明显了，对吧？他把这个就说是外面的这个荣耀指给他看，说你如果来拜我的话，我就把这个给你。但是就好像前面两个试探一样的，你其实仔细来思考，它里头还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意义的。我们在就是在那个什么仔细分析那个这个试探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啊，就是试探耶稣的这一个魔鬼，他有什么特点？圣经有把他称为世界，就是圣经有。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么一个词，世界之王，好像没有这么一个词啊，世界之王。但是呢，所就是圣经里头有一些话的描述来讲，可以看出撒旦是世界之王。比如说圣经里有讲到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以下，对不对？所以这个呢好像感觉是他是世界之王。另外撒旦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在有一卷福音书里头也讲到这些东西啊，世界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这东西都是交付给我的，所以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所以这些里头是不是就是反映着说撒旦是世界之王啊？但如果你去上网看的话，你会看到有一些呢不是那么难看的这个图画，这个是属于不是那么难看的，也有一些更难看看了比较难受的那些图画，我当然是捡了一个比较大家看得过去的啊。就人就会想到撒旦可能就是手里拿了一个三股叉啊，然后或者比较强壮或者比较可笑的样子。但如果我们要这么来想的话，大家都会觉着我们跟撒旦其实没有太大关系了，对不对？除非你去看某一些关于他的电影，其他的时候呢我确实也没有怎么见着一个不管是穿红色衣服还是有红色的皮肤的这么一个拿着三股叉的东西来到我们跟前啊。但是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啊， 你就对他对这个世界之王有一个更深的认识。第一处我所选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八章43-44节，这是主耶稣基督对那些犹太人所讲，他说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为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他们里头接受不了耶稣对他们所说的事情，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讲到这些人这些人他所相信的，他所相信的就是撒旦的那个话，这他们就好像撒旦生的一样的。那当圣经里讲到一个人内心里相信的什么，你就好像是这一个道生出来的一样，对吧？所以当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他是不是讲到说是我们蒙了重生，不是因着不能朽坏的种子，乃是因着不是因为能朽坏的种子，乃是因为不能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啊。我们蒙了重生是因为神的道啊，所以神的话进入到我们内心里头，然后我们相信了以后，是不是就好像产生了这样一个自我意识？他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这些人呢，他们内心里所相信的是魔鬼的话，所以他们就好像魔鬼的孩子一样。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父的私欲偏要行，看没有？他们在这里主耶稣要说你他，我看他不是说他后来讲到对吧，他们不是后来讲到这些犹太人想要杀耶稣吗？对不对？但你看没有，你们父的私欲，我们先把这私欲说，你们父的意思我们先这么说，你们偏要行。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他心里没有真理，而这些人要想杀耶稣，是不是是撒旦的意思啊？对吧？这个是这样一就我们可以看到这么一个意思。还有一个他在这里讲的你们父的私欲，这个私欲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所提说的这个就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讲到一件事情撒旦他自己是一个自己里头是充满了这样一个缺乏感的这样一位，撒旦自己是充满了缺乏感的这一位。如果我们去看那些世界上所描述的那个对撒旦的描述，或者那些图画里所描述的那个魔鬼是什么样子的，你绝对不会想到圣经里所说的这么就是对撒旦的这么一个描述。他里头是充满了缺乏感，你知道一个人里头这个缺乏感越强烈怎么样，是不是就越痛苦啊？就是你里头充满了缺乏感，什么东西放在你里面，得到了什么东西你都无法满足，这是不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啊？他就说这撒旦就是这样子的。原来撒旦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里面充满了这个缺乏感。他说他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起初是杀人的，这当然我们也讲到说他一开始他怎么样可以说是让亚当夏娃进入死的光景，我们都知道他用他所说的那个话，对不对？你们如果你们能够吃这个善恶知识树上的话，你们就会像神一样知道善恶，对不对？他是不是把他自己的这个缺乏感今天通过他的话带给了亚当夏娃，就让亚当夏娃进入死啊？所以他杀人怎么杀法？他杀人不是拿这个三股叉去杀人，对不对？他杀人就是把他里面的那个缺乏感给人。我们人里头有了这样一个缺乏感，我们就开始被他所驱使。而这些犹太人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话，就是他们里头相信的就是撒旦的这个谎言，对不对？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这个说谎这个谎言就跟神的真理是相对的。那神的真理对于人来讲是指什么？是不是如果再回到刚才那幅图画里头，其实上帝造人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一开始就说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对不对？借着耶稣基督可以恢复这个形象，对吧？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是不是神的旨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神所定义的人应该是怎么样活着，这个就叫做真理。那借着撒旦，借着他的那个谎言，把人从这一个上面带下来，就等于把人杀了，对不对？那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就是说，圣经里指出啊，这个世界之王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他里头是充满了这个缺乏感。所有其他我们就是地上的人，我们内心里头的缺乏感从哪里来的？就是相信或者接受了他这个话，所以他的那个缺乏感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了。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缺乏感，就是他所感受到他自己有的那个缺乏感里头的一部分，是不是？这就是肉体的一个状态，对吧？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啊。你如果去看圣经旧约里头对撒旦有两处比较明显的描述，你就知道说你就知道他这个缺乏感是怎么一回事。他被造的时候，这段记载在以西结书第28章，讲到，当然这里本来是在讲的推罗王，但如果你去看他背后的描述的话，你就知道他不是指地上的一个王，而是指这个王里头充满了这个撒旦的灵，所以他的状态呢就是在描述撒旦的状态。所以他描述撒旦在这里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一开始被造的时候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的。那如果这样子是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有没有缺乏感？没有缺乏感吧，对不对？然后你看，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下面就不说了。然后你是那瘦高遮掩约柜的基鲁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所以撒旦被造的时候，他所处的是这样一个状态，是没有缺乏感的。但是呢，另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第14章里讲到，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个英文翻译成 Lucifer 啊，所以大家叫路西佛， Lucifer 就是给撒旦的别名。他说他怎么样坠落的，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所以你看没有，他原来处在一个上帝所造他的这样一个其实完全的这么一个状态里头，但是呢他想要去达到另外一个状态，跟至上者同等。你要知道在圣经里头啊，神造天使的时候，你如果去看新约里头，在希伯来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天使都是服役的灵，为承受救恩的效力，对吧？为承受救恩者效力。所以天使是什么叫服役的灵？就是做奴仆的灵，去服侍的，对不对？所以就是撒旦虽然是处于那样一个状态呢，他说他是遮掩约柜的基鲁伯，他还是一个服侍的，但是呢，他想要去达到一个另外一个位置，与至上者同等。他没有说要比至上者要高傲，对吧？他要说与至上者同等。我们现在想一想，有谁跟至上者是同等的？我想就是基督了，对不对？当然三位一体，我们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就是他们都是同尊同荣的。但是在这里我们想到他真正所要羡慕的位置是谁的位置？是基督的那个位置。那基督又是谁？基督是不是人的代表啊？对不对啊？基督是人的代表吧？基督是不是按着就说是基督是不是说把神造人的本意显了出来？对不对？就当我们想着这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只想到说好神造人，然后人犯罪堕落，然后基督基督呢就成为一个补救的方法，然后呢把人能够拯救了，然后让人不至于灭亡。如果你这么来想的话，你就忘了圣经里有一句话哦，神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啊，就设定好了这个基督，末世却为我们显现出来。 是在所有的人犯罪之前上帝所定义的。所以当神说他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的时候，他心目当中的那一个形象和样式是谁？是不是就是基督啊？对不对？所以呢，基督受死拯救人，这个并不是一个补救的方法，这个是真正来成就上帝的一个心意，而上帝造人的心意从来都没有改变过。所以意思就是说，当神来造人的时候，神所设计的就是这个人，就是基督，是吧？当然基督又不只是他一个人，他神所定义的在基督里头还有神的众子，对不对？跟他拥有同样生命的这些，是不是？所以今天当说承受救恩的，那是不是就是这一批人呢？所以其实撒旦呢，他所造，他被造的时候，他本来什么叫遮掩约柜的基督基鲁伯？那约柜是不是象征着基督啊？对不对？他本来是在这服侍基督以及承受救恩的，但是他却想要得到另外一个位置，对不对？他想要得到另外的一个位置。我刚才已经把这个讲了，所以呢，他怎么样做呢？神在这定义了一个，对不对？神在这定义了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我们的形象和我们的样式。所以真的是很传奇哦，人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呢？耶稣基督跟我们是一样的，对不对？耶稣基督是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呢，神在他的永恒里头，他已经知道人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就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真的神有形象的那个神的形象就是基督嘛，对不对？基督就是长得像人嘛，对不对？但是他在这里有讲到说，神造人呢是让他来管理上帝啊所造的一切，对不对？然后呢，蛇对女人说，你看没有，上帝有他这样一个计划，然后撒旦他怎么样想办法要能达到说跟上帝同等呢？就是因为上帝所设计的人，所上帝心目当中的人就是基督，对不对？基督是跟上帝是同等的，是不是？所以呢，他今天只要把人控制在他的自己的手里，对不对？他是不是就跟上帝同等了？但我们要知道一点哦，当我们说人与就是基督与上帝同等的时候，这个是他们的本质，作为神他们是同等的。但圣经里同时也讲过这样子的话啊，比如说耶稣所说的，这有些事情呢只有父知道，子不知道，对吧？没有其他人知道，子也不知道。然后他也讲到末期的时候，就是子把一切的仇敌都灭了，他把这国权最后要什么交给父。所以呢，耶稣基督虽然是与神同等，他却总是让神做他的一个，你可以这么来说，让神来做他的一个领导吧，可以这么来讲，对不对？他不是自己紧抓着这么一个位置，然后就好像是说我做一切的主，我做一切的主张，而是让父神来做一切的主张，对不对？这个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头就是这样的。但如果你去看他们的特点的话，那父神要做事情的时候，他又说父，比如说主耶稣所讲的，父自己不审判人，他把这审判的权柄呢都交给子，对不对？让人尊敬子，就如同尊敬父一样。所以你看没有，这就是在三位一体的神里头，他们一个完全和谐这样完美的一个结合，每一个都不是以好像有单独的自己为中心的。这就是上帝运行就是这样子的。我们人因为我们这个自我的观念啊，就是一个自我的观念，就是自私的自我的那个观念。我的意思说，我们想到的我就是我，所以我们去想象上帝的话，我们就想到说，就把你自己天然的我们想象这种自我的这个意识投射到一个有全能的全能全知的这么一位那个里头，那这一个上帝呢就是极其自我为中心的上帝了， 对不对？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你看没有，神不是这样子的。但总之来讲啊，上帝所设计的人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呢，撒旦要想达到跟神同等的位置，他其实只有一个方法了。你想做一个天使，他怎么样可能达到与上帝同等啊？他今天可以达到的方法，就是把上帝所设计的这样一个，对不对？就可以说是，如果把基督制服在他的手里头了，对不对？他就能够跟上帝同等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从这里开始，他对女人说，然后他怎么样来达到呢？他就是把他的那个想法，他内心的里头的那个缺乏感，借着他的谎言传给了夏娃，对不对？这是他的方式。然后过后呢，那我们跳过一些圣经，当这个事情发生之后，这里说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这好像意思就是说，以前的蛇可能是有腿的啊，可能真的是有腿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不去追究那个以前的那个状况，用肚子行走自然是不是很便利了，对不对？自然不是很便利了。然后终身吃土，我以前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想，我还真的没有见过蛇吃土呢。蚯蚓是吃土的，我确实没见过蛇吃土的。所以他所这里所说的，我相信不是指 literally 讲到他就是吃土的。当然你可以说他一天趴在地上，那就吃了不少土了，对不对？但是呢，我相信他这里所说的意思啊，就说是当撒旦他不守他的本位，他本来的本位啊是就是各样事情都全备、全然美丽、充满智慧的，对吧？他只要在那个位置里头，他是不需要有缺乏感的。但今天他为了去得到他不该去得到的一个位置，他然后想要把人俘虏在他的手里头，那从此以后呢，他靠什么生活？就是他靠什么来作为他的那个就是支持他的，英文叫 sustenance。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人堕落的那个人，从土里头所出来的那个人，简而言之是什么？就是肉体。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我刚才不是讲到说，人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肉体里头所感受到的那个缺乏感，就是撒旦那个里头大的那个缺乏感的一个投射，投射在我们人里头，我们人就被这个东西所驱使，然后我们在这个驱使之下，我们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以为是在我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实际上在干什么？实际上在供应撒旦，对不对？你可以，我觉得这个如果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你可以来理解吧。比如圣经里头有讲到不同的邪灵啊，有一些邪灵呢，比如说是淫乱的灵，或者说是嫉妒的灵 ，spirit of jealousy， 在旧约圣经里明确提出来啊 ，spirit of jealousy 就是对这邪灵有一个名字了。你现在想，作为一个人，如果一个人内心里头，每个人都可能有一点点嫉妒的感觉，在有的情况下，但是说一个人啊里头真的是充满了这个嫉妒感，就是今天看到另外一个人好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难受，对不对？我就希望他不好，哎呀，然后我这个圣经又讲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啊，就当一个人这样子做的时候，被这一个缺乏感所驱使的时候，那他在感受着什么？他在感受着这一个邪灵的感觉，对不对？感受着这个或者这个邪灵就借着他来活了，把他自己彰显出来了。那在同时呢，人的生命，人原有的本来跟上帝断开了以后，就只有一些残余的这个生命力在里头，对不对？但是有残余的生命力，其实在地上呢应该还是可以活120年的，对不对？就是我们在地上还有这个残余的这个荣耀的，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还有一些这个生命力的。但是呢，这个生命力就被这些邪灵他给偷窃掉了， 而怎么被偷窃掉的？就是当他的那个缺乏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又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去生活的时候，这个是不是把我们残余的生命力就给他了？我觉得这就是他所说的终身吃土，撒旦就靠着这个东西而生活。还在这里头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啊，我们有一次查经的时候讲到过，就主耶稣讲这么一件事情，不是当他的门徒在争大嘛，谁要做大什么之类的，然后耶稣就给他们有讲说，在世上的，在这世界上是这么一回事，对不对？世界上是这么一回事，有君王操权管束他们，对不对？但是在我们当中不是这样子的，在我们当中为大的呢，反而要为做众人的仆人，对不对？所以他就讲到这么一件事情，在世界这个国度和在神的国度，这个东西是相反的，对不对？在这个东西是相反的。所以在世界上呢，我们就知道说每个人呢都有一定的资源，对不对？都有一定智力、一定的体力以及你一些的资源。那作为他上面的那个，假设一个皇帝吧，他作为个人，他的资源跟其他人一样多，对不对？跟其他人一样多。但是呢，他就把所有人的资源等于说是供他自己使用了，对不对？然后呢，今天做王的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做王的资源呢，其实是把其他人的资源夺得了，对不对？这就是世界的上呢所建的一个体系。那世界的王与之上是什么？他就是掠夺人在肉体里头的资源，这就叫做这些东西是交付他的，他所骗来的，对不对？当然在肉体里头，他既然骗到了，从亚当夏娃始祖那里骗到了，就好像变成他合法的东西了一样的，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世界之王的特点。哎，神的国为什么跟这不一样呢？神的国刚好相反，因为呢，神的国当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国里头的这个元首，对不对？他来的时候，请问资源在哪里？在这个国度里头，对吧？在神的国度里头，这个资源在哪里？神的国度资源全部在耶稣基督那里，是不是？全都在神那里，是他是万有的供应者、维系者。所以呢，当在这个国度里头，所有的人活着，所有的人都活着靠什么？靠他生活，是不是？这就是神的国的特点。所以主耶稣说什么？施比受更有福，在神的国度里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他是那个供应给大家的，撒旦呢是掠夺这个属肉体的人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说，世界之王的特点，从刚才这几段经文，第一个就是说他内心里头充满了缺乏感，然后他这个缺乏感呢，他怎么样来解决他那个缺乏感？他把他那个缺乏感给其他的人，给在地上的人，然后让地上的人活着就被他这个缺乏感所驱使，然后在这驱使之中呢，我们被这个话所 motivate， 对不对？然后我们的生命就被他偷窃、杀害、毁坏了，然后他所有的一切就是靠着这个来生活的，他一切有的资源就是这个的，他自己实际上是最穷的，只不过他骗得所有的东西。这跟神国刚好相反，在神的国度里，耶稣基督是最富有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那里来的。然后呢，他今天呢给我们的也是个相反的一个程序，因为他让我们相信，不但是神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呢，我们是在他的这一个丰盛里头生活，对不对？所以在神国里头做王的，他实际上是供应大家的，这是不是好像仆人啊？仆人就是供应大家的嘛，但是他这个供应大家，那个是他只要不供应我们就完蛋，是不是啊？所以你是靠着他生活的。但是呢，在撒旦的情况下，大家如果都不给他，他就完蛋，是不是啊？你看，刚好是相反的一套原则。然后我们如果明白世界之王是这么回事，我们就开始明白世界和世界的荣耀是怎么回事。刚才不是讲了撒旦把那个万国和万国的荣华，就是荣耀啊，世界的这个荣耀啊，在耶稣基督面前来，让这个东西，想要用这个东西作为耶稣基督的诱饵。 我们明白世界之王他的本质是怎么样啊。其实就要明白这一点，你就想想耶稣基督他何等的明白撒旦是怎么一回事，他何等的明白撒旦是靠什么做王的，就是最穷的那一个，对不对？他是最穷的那个，只不过他用的谎言把全世界都骗了，让全世界都被他的都在他的操纵之下，这叫是世界之王，对不对？这跟我们人所想象的这个王是一般人所想象的王多么有荣耀啊，这纯粹是一个facade， 纯粹是一个虚谎，对不对？我们人会那么想象。所以你想耶稣基督明白撒旦是那样子，他怎么会上这个当？我们人会上这个当啊？你要知道，如果不把这个观念讲清楚啊，有些基督徒看了这个话都会对撒旦这个畏惧三分的。你一想，哇，世界之王，对不对？那我还在这个世界上得生活呢，对不对？如果在世界上我要想要有还相对比较好的日子，那我可不要得罪这个世界之王了，对不对？内心里头说不定真会有这样子的谎言产生呢，所以就觉得说，哎呀，这不能够太属灵，不能够太去追求上帝，对不对？因为这世界之王嘛，对吧？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之王是怎么一回事，你就不会上这个当啊。我们再看世界和世界的荣耀是怎么回事。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这里记载，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这讲到就说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重生以前你的光景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你们在其中，在世界当中啊，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讲到全世界啊，全世界的人，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在肉体里头的人，他们内心里头被什么东西所驾驭，被什么东西所驱使，这个邪灵啊，掌权者的首领，我们就知道是撒旦了。而因着这个东西啊，就形成一个世界上的风俗。风俗是什么东西啊？风俗就是我们大家常常说的文化了，对吧？全世界的文化，全世界的哲学，全世界的思潮背后呢，都在受着什么？背后都是被谁所指使？被这个世界之王。他怎么样指使？我们刚才也讲了，内心的缺乏感。底下就讲了，你看没有，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这放纵肉体的私欲啊，这翻译下来好像都还感觉着有点享受，对不对？放纵肉体的私欲嘛。如果你去看新约圣经，有不少次翻译的是这个意思。但要相信啊，原来它不是让我们所想象的放纵肉体的私欲很享受的样子。 In the lust of our flesh， 如果我们把这个 lust 换译成缺，就是换成刚才所说的缺乏感，我们在这是活在他们当中啊，就是活在这肉体的缺乏感里头生活。我们每个人，对不对？在肉体里头，你现在想一想，我们每个人啊，我们在过往的人生当中，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最终什么东西在推动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去做一些事情？为什么有些人对这种事情，这类的事情特别有兴趣，对另外的一东西没有什么兴趣？背后是什么？是不是哪一个东西你相信最能够解决你内心的缺乏感，你就对什么事情最有兴趣啊？是不是啊？为什么有些人事业心重到一个地步，他可以牺牲自己的家庭，牺牲自己的健康，牺牲自己的道德原则？那是不是被这个内心里强烈的这个缺乏感所驱使，而他觉得在事业上所建立的这成就够可以满足他内心的这个缺乏感啊？是不是？所以呢，全世界啊的人都是其实出于一种很 desperate 的这种状态，想要就是来满足内心里头的这个缺乏感。整个人类就是这么回事，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今天去做什么事情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被就是在这样一个状态当中被这个东西所驱使，所 motivate， 那世界的荣耀是什么东西啊？ 世界的荣耀是不是实际上是，实际上有个词啊，他们专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就是人是在自己的缺乏感里头渐渐建立出来让人觉着很有荣耀的一些东西，但这个东西背后是被一个实际上是很不好的一个东西所驱使。今天建立出来的这个荣耀是不是非常虚浮呀？是不是实际上是在谎言的驱使之下所建立起来，表面上好像好看，实际上背后实际上是很肮脏很不耻的一个东西，对吧？他所描述的这个世界的荣，就是这个世界是这么这么被建立的。你就想想我们人的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技术，这些东西本身是神创造，神给人有个创意，对不对？神给人一个创意，然后呢我们就有这个创意，然后有这个思想去认识各种各样的事情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东西其实是上帝所赋予人的，对吧？你如果给了动物这个缺乏感，它也不能够去建造出今天的这个世界来。但人不同，人是按什么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就算人堕落进入属肉体的光景里头，人还是有这些很多很多这些能力的，对不对？我今天并没有说这些能力是有什么啊，就是这个不好，我也没有说人今天的创意有什么不好。我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说，是人最终来讲内心里头是被什么样东西所驱使，这个东西不好。其他的这就好像搞科学的嘛，对吧？搞化学的，对不对？诺贝尔怎么发大财的啊？他发明出什么东西啊？炸药，对吧？炸药本来是可以做好事情的，对不对？我去中国上次去那个都江堰，他就讲那个都江堰怎么样开发出来的。你知道那个时候，那个石头是非常非常硬的，你要劈山然后过这么一个，就开这么一条道啊，当时中间就有一段不是堵着嘛。你知道他怎么样弄？那个时候又没炸药，然后你要用锤子敲，那是很硬的，那是非常不现实的。他怎么样？用火烧，把那石头烧得热，再用冷水浇，然后这样子呢，把那个东西石头劈开了。所以这就你就知道，如果你要有炸药这样的东西解决这类的问题，对不对？要开路呀，劈山开路什么，就容易多了，对不对？所以自然它可以赚很多钱了。但你知道炸药对人类带来的毁害也比这个刀枪厉害吧，对不对？一次可以炸多少人？这个后来等着这个现代物理，人可以弄出原子弹了以后，那就不得了了，对不对？现在地上的这些核弹把人类毁坏多少多少次都没有问题的。所以我的意思说，本身这些人的创意、人的思想，就是人的这个技术，这些东西本身是可以被用来做好的事情。但今天的问题在于，所有的人最终内心深处被什么东西所驱使，就是被撒旦的这一个缺乏感所驱使。问题出在这里了，我们的荣耀呢，就是因着这个东西为动力所建立起来的。但是呢就在这里头也讲到一个这样一个观念，彼得前书第一章二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就像草上的花。这个美容这个词啊，你看没 for all flesh is as grass, and all the glory of man as the flower of grass。 人所有的这个 glory, 人的荣耀就好像草上的，就像草一样的。草的特点就是什么？好像荣耀一下茂盛一下，然后一下就没了，对不对？如果有干旱就枯了，对不对？他们的生长周期也很短，对吧？他在这里描述的就是说，人的荣耀啊，人的荣耀，因为人是当人跟上帝所断开了以后，人就那么一点点残余的生命力，所以人的荣耀呢，就是靠着那一点点残余的生命力，然后一下子茂盛一下，然后就结束了，对不对？如果你说世界上的荣耀是不是也是这么回事？ 我刚才意思说，人全世界都是在这种缺乏感里头所驱使，就好像一个蜡烛在两头在烧啊，在这种缺乏感里头所驱使，就蜡烛在两头烧，就一下子明亮，一下就没了，对不对？这就是世界的和世界的荣耀，就是这个特点。人的荣耀就是这么一回事。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在天然里头的人就是这么一回事。再荣耀的东西都是非常短暂，非常实际上不起眼的。但是呢，神给我们一个什么东西？他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个道。所以福音告诉我们什么？”福音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活在这种天然的人的这种光景里头，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能有个新的生命。这一个道是不能朽坏的种子，是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东西进到我们里头来，让我们就脱离原来的那种在肉体的缺乏感里头驱使，然后把自己残余的一点生命力、一点智力、一点热情全部都 burn out， 然后就没了，对吧？他说让我们来靠着上帝的这一个生命而活。如果你想到我前面一开始放的那幅图画，是不是这样子？借着这样传福音，就让我们出死入生啊，就是从原来天然的那个光景里，救人的那个属肉体的那个光景里，在那种缺乏感里头，今天进入到神的国度里头去生活。所以就讲到这个世界的荣耀的这样子的一个短暂啊。然后这段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一章二到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中文圣经有些地方翻译的是相当律法的，这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因为他这里讲 If any man love the world, the love of the Father is not in him。 如果你去看基本上圣经所有的翻译本，我看过可能是七八个版本，都是 the love of the Father。人如果去爱世界，父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对不对？为什么？人如果去爱世界，你是活在什么里头？自然是活在肉体里头了。他底下说，凡世界上的事情，人爱世界，你爱的是什么样子的世界？就像肉体的情欲，这就是刚才所说的肉体的那个缺乏感，眼目的缺乏感，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要知道，是刚才所说，这世界就是在撒旦的这个谎言、这个缺乏感的这个谎言之下所渐渐发展出来的这样一个体系，对不对？在这个世界里头的一个特点，就是去讲人的这个缺乏感是怎么一回事，人怎么样去解决这么一个缺乏感。就是这样的东西，就是讲这个，对不对？他说，如果你爱的是这个东西，那怎么可能父神的爱在你的里头呢？自然是你没有领受到父神的爱，你里面还是处在这个缺乏感里头，所以呢，你就喜欢世界上的事情嘛，对吧？喜欢世界上的事情。我以前看到这段事情，我想，肉体的情欲，这个比较好理解了。肉体的情欲，就是如果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肉体的特点，就是有缺乏感。肉体的情欲就是肉体的缺乏感，我这个人的肉体的缺乏感。那眼目的缺乏感是怎么一回事？眼目的情欲是怎么回事？眼目的情欲是不是就是说人所看见的世界的荣耀啊？对吧？我个人如果去解决我这个缺乏感，你可能只能用一些比较你能够想得到、你能够知道的一些事情方法，对不对？然后呢，就是比较有限了。但是今天把人类的智慧聚集在一起，对不对？有些好莱坞的那些这个 screenwriter， 对不对？然后他们想象写出来的东西，对不对？然后在世界上其他的人所发展出来的这些世界的荣耀，然后当你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就让你有更大的一个缺乏感了。它 inspire 你了，你以前还不知道还可以有这么大的缺乏感，然后用这样的方法去解决。今天去看了以后说，哇，原来还可以这样，就更想去得到，对不对？是不是这个眼目的情欲其实就是这个世界的荣耀啊，对不对？世界的荣耀。 他这个东西不是从世界来的，而不是从神来，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这些东西都要过去。让今天人类活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实际上是，其实如果不是上帝来拯救啊，人就是绝对越变越坏。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人就越来越多的被撒旦所驱使，越来越多的被他来得着。这里头有一个悖论啊，撒旦呢，他要得着人呢，他就要让你能够相信他的话，让他来啊，借着你来活，对吧？就是说他里头所有的想法，他里头思想，他里头缺乏感，把那个东西投射在你的心里头，你也这样去生活，他就借着你 live through you， 对不对？他就这样子。但是呢，他这里头，所以你看他所做的事情啊，跟上帝所想做的事情，在人身上做的事情是一样的。人也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他把他的灵，他把他的气吹给人，让人其实就是让上帝借着人生活。但上帝跟撒旦的不同在什么地方？上帝是赐生命给人的，所以当他借着我生活的时候 live through me 的时候，神就把他一切的丰盛，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智慧，把他的满足，把他的喜乐，把他的爱，把他一切的良善公义就赋予给我了，对不对？当撒旦 live through a person 的时候，他是个掠夺者，他是最穷的，他就把你的东西全部掠夺走了，对不对？你残余的那一点生命力全部都掠夺走了。所以呢，一个人越被他得着，那就越倒霉了，对不对？就越倒霉。所以当人发展的过程当中，越来越多的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越来越多的被撒旦得着的时候，人类就是越来越快的进入到毁灭当中，是不是？所以人就是出来于这么一个状态里头。你就想想我所说这事情啊，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今天都息息相关。就不要说今天不信主的人，就说我们今天我们在做的，甚至我们已经对福音有所认识的，你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心思还在肉体里头，刚才所描述的这些就是我们的生活形态。你现在想想啊，一辈子被内心里头的缺乏感所驱使，只不过这缺乏感呢，当它很强烈的时候，你感觉你不去满足它啊，又很痛苦，对不对？人就是这么。但你想一辈子这么要活下去，最后来讲是多么的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对不对？把自己的生命耗尽在这些事情上，最终来讲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最后就是为了一个谎言而生活了一辈子。但神要我们做的不是这么一回事啊，他是让我们里面充满了他的爱，充满了他的生命，来彰显他的荣耀。前面一个呢，就做一切的东西，就好像我里头一个黑洞啊，我做一切的东西就是来掠夺，想得着，我以为我得着了，就把它送给他里头这个黑洞，然后还是不满足，然后继续要了再得着一些东西想来满足。我们什么时候活在肉体里头，我们什么时候生活就是这么一个状态。但神不希望人类活在这个状态里，他把耶稣基督给我们，让我们有一种另外的一种生活形态，对不对？这个呢，就让神的满足在我们里头。在这里头你同样就可以做一切就是正当的事情，你可以有你的家庭，你可以有你的事业，你甚至可以在地上也可以过一个富足的生活。但所有这一切不是为了满足内心里头的缺乏感，对不对？内心里头是被上帝所填满，然后在这种神的这个丰盛里头来生活。当你所得着的这个，如果你的生活里头、工作上、事业上蒙祝福的时候，这是里面蒙祝福的一个福杯满溢的一个表现。它不是我内心出一种缺乏感，然后想从那个各种各样的地方来得着。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你就可以看到说，撒旦的这一个伎俩哦，如果一旦被拆穿，是多么的丑陋，多么的不堪，对不对？他把这个世界上的万国，整个全世界，这个万国
就是被他的这一个缺乏感所驱使之下，使用上帝给人的这个智慧，赋予人的智慧，当然是残余的智慧了，因为跟上帝断开了，残余的生命力，残余的热情，残余的智慧，残余的良善所建立起来的一切东西，对不对啊？然后他说，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只要你拜我就行了。如果你不明白这个真理，你就觉得这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嘛，对不对啊？这世界上的东西也不是都坏不好的嘛，对不对啊？但是对于主耶稣来讲，他认识到什么？他认识到所有世界上的东西最终背后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被驱使的，被这个世界之王所驱使的，这里头实际上最不堪的就是撒旦啊。然后他说，你来拜我。你就想想主耶稣心里头是什么一种，就是这个伎俩未免是一旦被拆穿了以后是多么的可笑吧，对不对？是多么的可笑吧。所以我就说，在我们刚才就刚才所讲的以及前几次所讲的，我们都看到一件事情嘛，就是说今天我们人呢，要想不在撒旦的这个试探之下，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你停留在这个心我这个里头。我做基督徒很多年，其实根本不明白，我们每个人呢，当还没有这个不明白圣经里所说的这个福音，没有接受我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成为新人，还没有真正内心里相信，没有过这个约旦河之前，我们每天就活在这个肉体里头。肉体其实已经过去了，但是他留下的那一套东西，天然人所带来东西，我们一直在用那些东西。所以虽然在做基督徒，你可能也在读圣经，但在读了圣经，看了圣经里头所说的东西之后，他所带给你的还是缺乏感，因为你觉得我自己没有啊，你不知道你自己在基督里头，对不对？你不知道神在基督里头，神的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情赐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呢，用他的什么荣耀照我们的主，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我们当我们不明白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经里的事情的时候，我还是一种缺乏感。所以我在读圣经，我实际上还在干什么？我还是在跟这个肉体在认同。那是不是说撒旦的那一个试探里头，第一个试探我已经失败了，我已经在那个试探里头了呀，对不对？把我们里面的人跟我身体的缺乏所认同，是不是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来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也是在一种缺乏感里头来祷告，觉着是我没有，所以上帝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然后就算上帝的旨意，为了上帝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今天来祷告也好，过后去做的时候，在这种缺乏感里头做的时候，是不是在第二个那个什么，在第二个那个试探上面已经失败了呀？我们所做的这个事情，我们并没有停留在我们是神的儿子这个启示里头，在信心活在这里光景，而是试图在肉体的这个范畴里头，用属世的方法想要成就上帝的旨意，这是不是就是在第二个试探上已经失败了呀？对不对？然后当我们还活在肉体里头的时候，我们当我们想听到圣经里说神所给我们的是一个蒙福的人生，他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一个祝福的上帝，当我们在缺乏感里头听这个话，理解这个话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上帝的祝福是不是就是世界的荣耀啊？是不是就是说是，哎呀，我因为我内心还在一种缺乏感嘛，我今天所得着的一切的东西，所得着的一切东西跟世界上的人一样的，我只不过希望上帝来给我，然后用这个东西来满足解决我内心的这个缺乏感，对不对？我内心里头还是被这个缺乏感所驱使，我内心里为着什么而活着？还是为了满足这个缺乏感，这个从撒旦来的谎言活着，那是不是变相的，是不是在 quote unquote 敬拜撒旦啊？因为我是靠着他的这个谎言，被他这个谎言所驱使，对不对啊？我在听着他的话，那是不是在第三个试探上也失败了呀？所以我意思说，今天这三个试探啊，这 这三个试探，什么这时候什么时候才可能从这个试探里头出来啊？就是进到基督里头，就是内心里头开始明白，我不是原来的那个充满缺乏感的那个人，我是在基督里头的新人。我们只要在这个新人里头，基督已经打败了这撒旦，对吧？在所有的试探上都已经得胜了。而所有今天的试探，我们在里头，在基督里头的时候，这些试探无非是想把我们从这个新人的这个地位上拉下来，重新进到肉体里头去生活，跟肉体的缺乏感去认同，然后在肉体里头去指望上帝把他的荣耀降在肉体里头，然后呢，我表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就能够让世界上的这种人能够认同，然后他们就可以认同我是神的儿子，我也更能够相信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这些东西其实什么时候真正的变得跟我们有关联有意义啊，就是开始有这个新我的这个启示，就是开始明白这约旦河是怎么一回事。在这之前，我们在这里头，对吧，我们的心思意念在这里头，就算我们重生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是在这个肉体，在天然这个心思意念的时候，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失败的，从来都没有赢过。撒旦就是这个肉体的王，在肉体里头没有良善，对吧？我什么时候我在肉体里头，他想要做好的事情的时候，我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就发现恶与我同在，对不对？是不是世界的王，他的一切的他的国度在哪里？就是在这个肉体里头。所以我们人今天啊，要想要得胜世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第一步当然是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就是重生这么一件事情。重生了以后，就是认识到什么是重生，就是认识到重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的就让发生在我灵里头的这个事实，今天真的在我的魂，在我的自我意识这个层面里头真正认识得到，这个就叫做过约旦河，这个就叫做得启示，这个就叫做进到基督里。然后以后什么叫做活在基督里？我这个心我这个自我的意识永远都是停留在心我里头，是不是啊？就是在这里头生活，在这里头做一切的事情。好，我今天的讲道就到这里啊，我们来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如果不是主你圣灵的启示，我们都想到我们人是处在一种何等啊悲惨的光景里头。我们每个人生下来就被这个内心的缺乏感所驱使，然后活着在地上做一切的事情就是要来满足这个缺乏感，却不知道这个缺乏感是从撒旦的那个谎言进入到始祖里头，然后一直在人类当中流传。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为我们每个人个别的成就了一个新我，这个新我在基督里头没有缺乏，真的有着主你自己的丰盛，有你自己的生命智慧，有你自己的性情在里头。我们每个人今天都可以来选择，我到底还是活在天然的这个肉体里头，还是让我这个自我意识被主你自己的话语所更新，能够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原来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我，我们在基督里原来是新人，照着主你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而这个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的样子，造他的主的样子。我们感谢赞美你，真的因着主你自己的福音，因着主你圣灵来开启你的福音，我们今天都开始，真的是我们有些人真的是已经开始经历到在这个新人里头的这种满足，这种喜乐，这种人生的盼望。主，我们真的是仰望主你的圣灵更多的来教导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还没有好像过这个约旦河的能够看清肉体的本相，能够愿意从肉体里头出来，让我们已经 过了这个约旦河的，真的就是专心能够停留在主你的恩典当中啊，能够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活在全能者的荫下，让主你自己的生命大能啊，因着真的本乎恩因的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以彰显。我们谢谢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